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8月17号到8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庆祝四亿人退出党团队，旧金山举行盛大游行。2022年8月20日星期六，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声援四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星期六中午时分，庆祝四亿人三退的游行队伍组成方阵，从旧金山杜伦大厦出发，在旧金山主要街道游行，然后进入唐人街，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以天国乐团为先导的游行队伍绵延数个街区，紧随天国乐团的分别是庆祝四亿勇士三退方阵，包括介绍引发三退运动的酒瓶，以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等揭露共产主义邪恶的讯息。再之后是五龙方阵以及法轮大法好方阵。
温哥华民众集会游行庆祝四亿人三退。8月20日，近200位温哥华民众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四亿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引发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三退大潮。2022年8月3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的人数突破四亿，退党已成为全球去共化的重大事件。下午1点30分，有警车开道，游行民众手持横幅从温哥华艺术馆出发，途经市中心多条主要大道，一条条中英文横幅传递了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信息，庆祝四亿同胞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神要清算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退出恶党，只为你生命的未来。
英国百年历史狂欢节，法轮功腰鼓队受欢迎。斯凯格内斯位于林肯郡海岸，是英格兰顶级的沿海度假城镇之一。斯凯格纳斯狂欢节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年度活动，每年八月举行。该镇历史上第一次狂欢节可追溯到1898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在经过两年的沉寂后，斯凯格纳斯狂欢节游行终于回归了。此次游行的主题是王家庆典，以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年，白金禧庆典。8月14号周日，斯凯格内斯上空飘扬着以红白蓝色为主基调的皇家庆典彩旗，30多个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当地企业以及各式各样的花车参加了游行。首次应邀参与的法轮功腰鼓队是唯一的华人团体，法轮功学员亮丽的传统中式练功服和中国腰鼓令人耳目一新，演奏的优美曲目备受现场观众喜爱。
日本东京开办法轮功九讲班，民众惊叹能量强大。近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办了义务交工班，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日本民众，他们表示深感震撼，来看报道。主办人德永女士介绍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之后民众聚精会神地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录像，他们之中有的是第一次接触法轮功。放映结束以后，与会者互相交流心得感想，场面祥和宁静。学练功法的环节中，人们模仿李洪志先生的交功动作，一起练完第一套功法。虽然只是短暂的十几分钟，参加学习班的体验者就感到了强大的能量。参加者表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法轮功师父的强大的能量，非常震惊。我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我知道老师讲的话都是真实存在的。
加州菲利蒙举办印度节，法轮功受欢迎。8月21号，旧金山湾区菲利蒙市印度裔社区举办了印度独立日游行，法轮功随缘应邀参加，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游行于当天上午11点在菲利蒙市政府附近的街道开始。菲利蒙是全美印度裔居民最多的城市，菲利蒙市市长、副市长、邻近城市的市长们和市议员以及印度驻旧金山总领事参加了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游行。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主要由菲利蒙和邻近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法轮功的队伍有腰鼓队和练功队，腰鼓队队员随着优美的音乐打出的鼓点节奏性很强，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动作也获得观众的赞誉。
九字真言创造的又一个人间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早上同修李姐来我家，讲了发生在她大伯哥身上的神奇事。年前李姐的大伯哥有病住进了市里的大医院，由于路远李姐就没去看，后来听说大伯哥回来了，住在儿子家，李姐决定去看看。到那一看，李姐吓了一跳，皮包骨头的大伯哥瘦得不成人形，气息微弱，一问大嫂才知道大伯哥得的病就是从胃往下到肠子整个腹腔都是黑色的，而且天天都从肛门连脓带血的往出流，共花去8万块钱的医药费，医院也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最后医院不留了，只好回家，能维持多久是多久。李姐心生悲悯，觉得众生真的太苦了，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又无可奈何，就告诉大哥大嫂，你们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救了成千上亿的人，对众生都是平等的，好了呢更好，不好你也不损失啥，并嘱咐大伯哥，我以前和你说你都不往心里去，这回你就念念，一定要诚心念，让大嫂也念，两个人力量大。到了傍晚，大嫂哭着打来电话说，你哥病又严重了，拉了半盆脓血。李姐一听，觉得应该是好事，就安慰嫂子别着急，明天早上再看看。第二天早上，嫂子打电话说你哥好了，能吃东西了。李姐心里很感慨，大法真的太神奇了。一个星期后，大伯哥就能去市场溜达了，到了开春就不在儿子家住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一个医院推出来的生命，只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以起死回生。大法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挽救了无数被疾病痛苦折磨的芸芸众生。愿世人都能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佛法的救度。愿法轮大法的金色佛光普照人间。
修炼体悟，中共对法轮功从来就不讲什么法律。作者真祥。最近明慧网连续刊登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有同修从不同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对此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共为了维护其流氓统治，党魁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威，对内搞黑社会的班规，逆向淘汰，对人民进行奴役控制，执行的是其邪党党魁的意志。中共建政后，在农村进行的土改杀地主、夺田产没有法律，在城市杀资本家、夺资产没有法律，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学生，特别是打压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新疆集中营打压藏人，抓捕正义律师，都不需要什么法律，党魁一言九鼎就是法律。2000年，我和妻子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单位非法看守在家中。我给有关部门写了控诉信，揭露公安和单位的违法行为。为此，一家三人以顽固坚持修炼法轮功的罪名被劳教。我给有关部门写了申诉，省公安厅一个自称是省劳教委的官员到劳教所来听我的申诉。当我说到对法轮功的打压只凭江泽民对《费加罗时报》记者谈话时污蔑法轮功是某教，《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员文章说法轮功是某教，就将上亿修炼人推向政府对立面进行打压，这是超越宪法法律的犯罪行为，同时揭露公安在绑架我们一家人时使用暴力的违法行为时，这位官员就当着在场的劳教所所长等众多官员的面粗暴地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说你们是某教，你们就是某教，你们的任何行为都是邪的，对你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哪怕是过激行为都是合法的。我接过他的话说，这是一种流氓逻辑。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判刑上诉时，省高院一位法官来听取我的上诉意见时，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家庭的和睦，并且指出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仅凭江泽民的意愿等。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人，我很同情你们，也知道打压法轮功是搞运动式的，但是你也清楚，现在我们国家是一党执政，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我们也无能为力，只得听上边的，凭自己的良心办事了。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一位老首长想通过他在监狱担任重要部门负责人的侄儿来看我，其侄儿对他说，你看谁都可以，唯独看法轮功不行。我的家人、亲朋好友、同学、战友，包括一些在职官员，他们虽然认为法轮功好，但是总是关心地说，你们认为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和政府对着干，那是拿鸡蛋碰石头。不久前，一个自称学法律的610官员上门和我谈要遵守法纪，我谈到中共历史上的恶行和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法律时，问他我有没有宪法赋予公民信仰等权利的时候，他说有。我说，那我依法修炼法轮功，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为什么累遭迫害？他说，你要享受宪法权利，就得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政府说不准练法轮功就不能再练，江泽民是党的书记，他代表党的意志。可见中国人多年来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斗争哲学等党文化的欺骗洗脑，思想观念已经变异了，没有了是非善恶好坏的标准，变得麻木、无奈与恐惧。如何看待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问题？我们修炼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大法是造就生命、宇宙、万事万物的，中共邪党根本不配来认定修炼法轮功合法不合法。在讲真相中，我们可以将其用来揭露中共的邪恶，但是作为修炼人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因为中共本身就是西来幽灵，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流氓恐怖组织，篡夺来的政权就不合法，他也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中共不断改变修改的宪法和法律，都是用来骗人的空头许诺，用来欺骗世人，蒙骗国际社会的遮羞布。中共讲的依法治国，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就是要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揭露中共终极目的是要毁灭人类的邪教流氓本质。在向世人讲真相中，我主要从三个方面。一，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在法庭上，我在自我辩护词中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从做一个好人开始，最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人，一个超于常人的人。法轮功不是什么教，更不是邪教，要是按照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对邪教特点的概定，中共强迫人民信仰西来马列，信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 那才是精神控制。中共垄断社会财富为中共所有，那才是敛财。中共几十年来导致8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是在残害生命。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导致官员体制性腐败，社会道德的败坏，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法轮功好不好，你们最清楚。在你们办的任何刑事贪腐报复社会案件中，没有一例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二，善恶报应是宇宙天理。一次我向一个国保队长讲法轮功真相时，他说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他也不认为法轮功是某教。我问他真善人好不好，他说真善人好。我又问他，那么公安机关为什么将从法轮功学员家中抢劫的真善人匾认定是罪证？他说我们讲真善人可以，你们就不行。我说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成了犯罪，天下竟有这样的邪说。我对他进一步讲，你知道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是某教，打压法轮功就凭江泽民污蔑法轮功是某教。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人大常委会决议、两高院司法解释、公安部、国务院、中共中央几次文件中都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说明制定这些文件的人还有点理性。将上亿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一个修炼群体说成是某教，于法于情都是错的。谁都不想为江泽民背历史的骂名。你们打压法轮功只凭上边的口头指示，等真相大白天下时，谁会为你们担责？最后自己做的都得自己偿还，善恶报应是宇宙天理。三，中共是一个邪教流氓恐怖组织。我们要进一步广推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世人、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共的邪恶嘴脸，认清中共是反宇宙、反人类的，其目的是为了毁灭人类，让民主国家的政府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明白与他谈合作、谈公平竞争，那等于是与虎谋皮、与魔鬼同流，是姑息中共的邪恶。只有顺应天灭中共的天意，推翻中共邪恶政权，世界才能安宁，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人类才有希望。中国民众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抹去受祭，才能得到生命的救度。没有中共才会有新中国。层次有限，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被迫害后的一点思考，作者琼霄。经历被迫害后，我一直在思考原因所在。我最开始找到的原因是自己个人修炼有漏，有一些执着心没去。在出事前很长时间，自己的状态就是工作特别忙，没有每天学法，学了也不入心，发正念杂念多。有的时候工作忙了几天没发正念，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做救人的事情心态有问题，把救人当成了完成任务似的不得不做的事，没有注意安全。后来又发现整件事情都是和自己的一丝一念有关，包括出事前几次想到会被抓，曾经还不经意莫名其妙说在监狱的日子更难过，甚至怎么被抓的方式与我之前脑海中想的几乎一样。在被抓期间，只要是我思想上承认的事情都按照那样走，在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有漏，要在大法中归正，否定了旧势力的迫害，师父阻止了事情进一步的发生，让我出来了。所以找出被迫害的原因是自己个人修炼有漏，有根本执着，救人的心态出了问题，没有注意安全， 又在思想上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才导致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这段时间自己思想上想的事情都发生了？这是常人讲的心想事成吗？那我之前想其他的事情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唯独在这个期间是这样的呢？在出事前，为什么我不想点其他的好事，而无端端的想自己会被抓呢？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那这些思想也是被强加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思想。那么旧势力要迫害之前，为什么要强加这些思想呢？当我和另外一个受过迫害的同修交流，发现他有类似情况，在出事之前和家人讲真相，家人不接受，然后他自己心里想，去坐几年牢，说不定家人就接受真相了。找出来被迫害的原因基本和我类似，只是具体执着漏洞不同，做事心态不同。很多被迫害的同修提到过，出事前都是忙，不是忙工作生活，就是在忙救人，忙得没空学法发正念，或者没法静心学法发正念。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共性呢？我悟到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是很有序的。师父讲，你们永远记住这一条，今天在大法弟子中所出现的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的，不应该有的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把你们个人的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当然个人圆满是第一位的，你圆满不了那什么也谈不上。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摘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讲，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旧势力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作是第一位的，那么他们会紧紧地盯着大法弟子个人修炼部分，如果个人修炼上有漏洞，会一笔一笔地记着账，根本执着没去也会被记着，然后以考验大法弟子的名义，或者以修去大法弟子执着心的借口，操纵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但是个人修炼的漏洞，如果认认真真的真正的选好法，向内找，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从而归正的。所以他们为了达到可以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会利用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使其忙碌起来，没空学法，或者走形式般的学法，没空发正念，或者发正念迷糊，杂念多到不起作用，使该大法弟子空间场邪恶因素积累越来越多，他们就能继续操控邪恶因素，让其更难真正学法，执着心越来越强，陷入恶性循环状态。当自身空间场里的邪恶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大法弟子自身个人修炼漏洞越来越大的时候，把柄抓得够了的时候，旧势力就要下手了。但是此时他们还不敢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做的一切师父是不承认的。师父讲，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摘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所以旧势力就往我们思想上强加一些会被迫害的思想念头，又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别人告诉会被迫害呀等方式，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只要我们自己承认了，他们就可以钻到空子了。师父不承认，但是大法弟子自己承认了，所以他们就可以下手了。他们要下手需要符合常人间的理，比如有的是因为没注意手机安全，有的是被监控拍到，有的是被举报等方式导致被邪恶找到，被非法抓捕。理清这一切，就可以知道怎么样避免一些损失了。首先从常人人的这个角度看，要有必要的安全意识。手机安全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要以为自己一直没出事儿就不要紧，出事后悔就晚了。在外出救人的时候，要注意躲避监控，戴好口罩帽子，不要穿醒目的衣服。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要注意理性对待。面对特别抵触的人，不要强为，要保持正念并迅速离开。有的同修经常找借口说，只要正念强，不注意这些安全也没事儿。是的，正念强会没事儿，但是你能否保证每天24小时保持正念呢？没修好的那一面就是人，会有放松的时候。旧势力可是时时刻刻找空子钻呢。其次，一旦出现类似自己会被举报、会被抓、会坐牢之类的思想，或者别人告诉你会被迫害，或者看到相关的苗头，首先一定要排斥不承认它，并且引起高度警惕。常人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往往会有不祥之兆。大法弟子虽然不是常人，但是无端端出现这些念头，很可能就是旧势力要动手的征兆。再来反思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是否学法发生念出现以上的问题了？在个人修炼上是否有漏？另外，救人心态是怎么样的？是否有根本执着？如果是以上状态，不管多忙，应该停下来认认真真学法归正自己，并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邪恶。还有多位遭受过迫害的同修都提到过一个共同点，出事前都是状态不好又强为的出去做救人的事。而一位做得很稳健没出事的同修说，他自己一旦发现状态不好，就马上停止救人的事儿，回家学法并高密度发正念。即使已经在外面了，要是发现状态不好就马上回来，从来不觉得已经出去了再回来是耽误时间。什么时候状态调整过来，什么时候再出去救人。他的观点是，出了事就是巨大的损失，自己如果遭迫害，会导致师父巨大的承受，也会毁了更多众生。自己状态调整好了，救人会更有效，不急在那一时。而且该同修在做救人的事的时候，时时发正念，并时时求师父加持。对比之下，救人的事需要理智对待，在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不要强为，先归正自己，解决另外空间因素。另外，之前觉得很奇怪，有部分同修正念闯出黑窝，为什么不久又会被迫害呢？当然也许有其他原因，但是我悟到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正念闯出的同修当时是在思想上做到了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是可以为我们做主，挡住旧势力的迫害，自己以为能出来是正念强，也没注意去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但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的漏洞依然存在，自身空间场中的邪恶依然存在。如果不多学法，在法中归正，不多发正念铲除，旧势力依然会找机会钻空子继续下手。再有，之前疑惑为什么有些在救人方面起了特别大作用的同修会出事， 师父下面这段法解答了我的疑惑，也深深体会到个人修炼的严肃性。在李洪志师父著作《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有些学员全身心地为大法做事，有些遇到了生命危险，这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个人修炼，有些关没过好，但正因为他们还是修炼的人，不可能关关都过好，为什么大法不能保护他们？十，你好像在质问大法为什么不保护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每个关你都要同样的有那么一点点正念就能过去，有的就得用相当大的正念过去，有的得用放下生命的执着才能过得去。什么是修炼？是要走向神的。师父什么都替你承担了，遇到什么危险大法都保护着，你头上有个保护伞呢，什么难都没有，这修炼多舒服啊。那谁不会修啊？其实情况很复杂，有的学员史前与旧势力有过协定，他就是要在这时候走怎么办？有的学员根本执着一直没去，这就是根本上是不是大法弟子的问题。常人也能做大法弟子做的事，但却不能当做大法弟子带。有的学员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执着又不愿放弃，可是在过关中又很可能是生死大关，怎么办？有的学员年寿到了而又不精进，还有极少数必须先走一步才行的，等等。千万别用人心看待修炼呢。我刚才还在讲呢，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碰到点磨难，碰点什么你都过不了，最后积攒到很大的时候就是一大关，那一大关你不放下生命你都过不去，那怎么办？甚至于关大的你放下生命都平衡不了，旧势力不放你过去，而你正念又不足，你说怎么办？你叫师父怎么办？师父无条件的保护你，你却不精进，甚至像是个常人一样。你说我是大法弟子，可是你的思想与行为就是个常人。我今天度的是大法弟子，不能够无故的去保护一个常人。常人的生老病死是天理，不能无故干预。你们知道今天师父在干什么吗？我在证宇宙的法。我怎么证的？我用什么证的？我能用不对的做法来证宇宙的法吗？无条件的保护一个不合格的修炼人，就是对你负责？那是证宇宙的法吗？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有的学员说了，碰到危险师父会保护。是，正念正行时一定会保护。摘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然，被迫害的原因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以上是针对自己被迫害一事的一点思考，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改掉负面思维习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本地公安部门统一给电瓶车上牌子，要求车主拿着身份证、戴头盔，站车旁照相，然后建档。 有的同修紧张了，说这是对法轮功来的，一旦实名登记了，走到哪儿都在监控中，警察想查你行踪，从电脑车牌号就知道你的位置，不能配合。于是有的同修不登记，有的同修找关系朝交警要一个牌子，还有的让亲戚去派出所登记，车子是自己的，名字是别人的，觉得这样没暴露。我认为这样做不真，不是堂堂正正大法弟子做派，听到一点风就用负面思维先把自己圈住了，认识还在人这儿。据我所知，全国许多城市电瓶车都上牌子，要求车主戴头盔，多年前就实行了，这从常人安全来说也不为过，为什么我们要紧张呢？是有怕心，用负面思维分析邪恶要怎么样了，这是不对的。大法弟子是走向神的，神会这样想吗？我们遇到每件事都是从人走向神的台阶，得突破。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一切由师父管，身体、思想、内在的一切机制等远远高于人，人那点举动能制约我们吗？车牌号只能圈住常人，能圈住大法弟子吗？如果念证不想让警察知道，警察连影都找不到你，人的一切是制约不了修炼人的，这样想就高大，就不受制约，心里就轻松坦荡。有个同修开车上班，每次都有车位，在他心里没有没车位的负面思维，应该有车位，所以每次都有，好像给他留着似的。有一次一个同事坐他车，说今天走晚了，可能没车位了。同修说有，肯定有，说得很干脆。结果到单位后果然有个空车位，同事惊讶，你说的真准。其实不是说的准，是同修没有负面思维那股坚定的心制约的结果，那是一种力量，能制约低层次。你作证时土地神都在帮你，宇宙中生命都知道，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决定着生命的未来。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想出来的东西就很强烈，层次越高，想出来的东西越强越大，时间维持的越长。有的同修讲真相时没等出门，负面思维就出来了，别碰到便衣啊，注意点监控，东瞅西望，戴口罩，捂得严，只露两只眼睛，有的平换衣服。如果突破负面思维，把自己当成神，那监控还起作用吗？什么能制约你呢？改变负面思维是另一种天地，心里会坦荡轻松。还有的同修出门怕查身份证，怕警察查看手机，怕安检。查看身份证的仪器是宇宙中最低层次的粗糙物质制成的，大法弟子念头是有威力的，当念证没怕心时，那些东西啥也不是。有一次一个曾被迫害过的同修跟我说，我坐飞机、坐高铁、汽车从没被查过，在我心里那些东西在我之下，想查我也得到我这个层次。动人念和神念结果是不一样的。一个农村同修给我讲一件事，他那地方有个女同修病也很重，肚子里长个瘤子，有篮球大，肚皮是透明的，七天不吃不喝，只能坐着，家人都准备后事了。给他发正念同修一看这样，负面思维也出来了，都这样了，够呛了。有的发正念也不认真，到第七天晚上，病也重的同修看到来了四个穿灰色衣服小鬼，要抬他走。他说，我不归你们管，我是力弘智弟子，归我师父管。这一念选择很坚定，四个小鬼立刻走了，他也立马精神起来了，病好了。这时肚子破个孔，往外流黑水，他喊家人拿盆子来，流出一大盆脏物，从此康复了。这些年有不少同修毕业走了，走前的严重毕业状态对发正念同修来说其实是一种考验。什么考验？看有多少同修不被假象带动，信心满满发正念而没有负面思维呢？有多少同修在这上修出来了呢？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和浅见， 共同修借鉴。
负面思维带来的危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超凡。全国肃江大潮过去之后，我思想中出现了一个念头，我得多背法，万一进去我好有法学，或者我应该怎样怎样。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不对的，那时没有分辨出真我假我的能力，我承认了负面思维，结果没几天就被绑架到拘留所。回来后，当我看到明慧周刊里同修写的文章，一下子就惊醒了。我和这位同修表现的是一样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负面思维的危害呢？我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这迫害不是自己求来的招来的吗？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负面思维往我脑子里打，不但没否定还承认了它。第二次被迫害都是这个原因，今天我把它写出来，就是给同修提个醒，别上他的当。去年本地出现敲门行动，他们找不到我，就找到我女儿的电话，做我女儿的工作，我女儿就答应了，然后我女儿又给我打电话，说一些他们说的话，让我配合一下就完事了。我当时也是被带动了，我想反正我也不是写什么，照个相也不算什么，就答应了。晚上吃完饭洗碗时，我儿子给我照相，我也觉得不对劲，我想说你不要照，可这句话怎么也说不出口，好像被控制了一样。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感觉这是一种耻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第二天我跟同修说了此事，知道了这样做是配合了旧势力，我很后悔。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去买衣服，那件衣服我并不满意，可是卖衣服的人夸这套衣服怎么怎么好，我想不买，这句话就是说不出来，当时也是心里很难受，结果还是买了。回到家我就想，我怎么就当不了自己的家呢？这次师父点化了我，主意识要强。对呀，这是我主意识不强造成的，不想照相也照了，不想买衣服也买了。我又联想起一件事，从拘留所出来需要签字，我就是不签，他们把我带回我住的屋，我就想不签字我也一定能回去。第二天又来找我签字，这是屋里上来四五个人来找我说，阿姨快签字，你好回家。这时我又不自觉地签了字，签完字就又后悔，过后我想我怎么这样呢，自己还是主意识不强。在这之后有一天我又出现这个负面思维，我要被抓了，我得怎么怎么做。只是当时我就警觉了，我说你又来了，我这回可不上你的当，我已经识破你啦。师父告诉我们，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转法轮。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开始便血，当时还挺高兴，认为是师父给换血。我听同修说过师父给他换血，我修炼前有血仇，所以我也认为是换血。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这样，我又觉得不对劲儿，我还认为是不是自己做了错事，师父惩罚我呢？可我转念一想不对，我这是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迫害我的肉身，发正念也不管用，便血越来越勤，持续已经一个多月了。有一天我清楚地听到旧势力说，不能轻易放过他，再给他加三个月。我听了这话之后心里可就不稳了，那时间也太长了。这时我儿子又让我回哈市，我虽然便了那么长时间血，可是肚子也不痛，哪儿也不难受，就是一个劲的拉肚。我就想要在路上拉了怎么办，就求师傅吧。回哈市一路上三个多小时啥事没有。到儿子家后我又老去便所，他们就让我上医院，我心里没底也就同意了。到医院后经检查说是直肠癌，医生和家人决定做手术，我也同意了。当我进手术室时，当时是推着我去的，可在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不是躺在床上，是在一辆大车上，我在躺着，旁边还放着一口棺材，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过后我悟道，师父不救我，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感恩师父。当我静下来对照法，想想自己哪儿不符合法了，有什么心没去掉，发现这种负面思维的根源来自于思，有思就有负面思维，就会有所谓的干扰，应该想到为正的因素负责。师父说，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力，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负面思维带来的危害太大了，当负面思维出来时，我要想到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我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清除这个负面思维，这样就会解体负面思维，这样才能同化真善人，牢牢守住师父的法，邪恶自败。
把自己融于法中，向内找，否定迫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牛晴。一、面对骚扰不动心。今年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里发正念，突然听见敲门声，而且声音很大。当时家里的大门开着，只关了里面的不锈钢纱门，从家里可以看到外面。见丈夫躺在床上没动，我就站起身去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两个警察，我便问他们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某某派出所的，我是某户籍，因为你练法轮功，户口在我们派出所，有件事找你核查一下。去年我们来了几次都没找到你，法轮功是某教，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教。你还在练法轮功吗？我回答说，你没有资格管我，我是中国合法公民，你们作为警察，说话办事要有法律依据。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公安部连续两次公布的邪教名单里都没有法轮功。户籍警察说，这是国家定了性的。我反驳说，那是江泽民一人独断专行，而不是中国宪法规定的。这时户籍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打开手机说，有人反映你在公交车上发东西，你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你。隔着纱门，我看到手机上有一张我的正面照片，当时我回答说看不清楚。户籍马上说，你把门打开仔细看看，是分局国保大队叫我们来核查的，你得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我回答说不去，凭什么听你的，也没开门。当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只听师父的，不归警察管。户籍见我不开门，就威胁我说，这件事还要继续调查，我们还会来的。我听了也没动心。户籍走后，我回忆了一下最近外出讲真相的情形。自打上海疫情发生后，本地管控很严，坐公交车都要扫码。我没用手机，只有核酸证明，所以平时外出讲真相很少乘坐公交车。那张照片可能是我偶尔坐公交时被车上监控拍下的，何况我并没有在车上发资料，是警察在讹诈我。即使发资料，那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最正的事，我不能在这件事上和他们纠结，应该控告他们的无理骚扰，但因当时正念不足，有保护自我的心，怕警察报复，而没有举报他们的无理骚扰。当天我就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邪恶强加的迫害和干扰。大法弟子由师父管，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管，谁动谁是罪。二、向内找， 否定旧势力的阴谋与迫害。反思自己，这段时间学法时经常犯困，发正念导长、学法小组 A 同修曾多次善意给我指出来，表面上是因我加长了练功时间，减少了睡眠，实际上是空间场有邪恶干扰我同化大法，干扰我在法中提高自己、升华自己。前段时间有位外地同修来学法小组交流切磋，说他乳房前几年长了个结节，现在开始往外流血流脓，而且很臭。他本人又有洁癖，就去医院把脓血抽出来，结果医院一检查，说他是乳腺癌，要开刀切除，家人也逼他做手术，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所以前来听听同修的意见。小组同修纷纷在法上提出好的建议和看法，其中 A 同修帮病业同修找到一些执着，因为 A 同修自己病业关已经几年了，还没闯过去。当时我就对 A 同修产生了不好的想法，觉得 A 同修很会帮别人找执着，怎么不会找自己的执着呢？其实自己这一念完全不在法上， A 同修病业关长期过不去，他自己肯定向内找了。作为他身边的同修，我也是有责任的。当时还有很不好的一念，认为我和 A 同修是在洗脑班中认识的，是旧势力安排的缘分。其实这一念就是旧势力强加的，妄图制造我和 A 同修之间的间隔，但我却一直没有识破旧势力阴谋，所以学法发正念干扰很大。每次在 A 同修家读法时，就会有加字漏字现象，而在别处学法时，这种读错的现象则比较少见，其实是自己那不正的一念求来的干扰。同修之间的缘分都是师父在久远年代以前安排好的，是法中圣缘呢。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间隔因素，清除妒忌心、争斗心、一说就炸的心、安逸心、显示心，以及由色欲情构成的假我和党文化的毒根。发正念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看到很多兔子都被杀死了。几年前我曾梦到家里养了很多兔子，还生了很多小兔子，当时我不解其意，现在我悟到了，兔子上面加顶帽子就是冤字，兔子被杀死了也就扣不上帽子了，不就没有冤了吗？其实是师父把旧势力安排的难拿掉了，是我向内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提高上来了，旧势力够不着我了。后来那个威胁我说还要来的户籍再没来过，公交车上照片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感谢师尊赐予我们向内找的法宝，这也是新宇宙圆融不破的机制。三，被红营六侵袭党文化污垢。师父发表红营六是对众生的无量慈悲，是对弟子们的无限包容和厚爱。师父要把弟子彻底洗净，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大法弟子的家都在天上，千万不要留念人间的客栈。学法小组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提议，每次学法时，每人都背一首红营六中的诗词，直到全部背会为止。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我们要把红营六全部背会，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污垢，才有资格有能力穿越南天门，带领众生回归美好的家园。刚开始背时，由于党文化的垂死挣扎，我背一首诗要花半个小时，第二天还记不住，再反复读背才能勉强记住，但越往后背就越轻松，现在背一首只用10分钟，而且背红营六后再讲真相，脑子里就没有那么多的杂念，怕心也少了很多。讲真相时智慧源源不断，明显感觉师父在加持。我体悟到，只有静心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 及时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才能在宇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向师父核实，感谢同修，感谢林慧网和正见网同修为我们提供交流的平台。
浅谈不让人说，常人普遍的弱点是不愿意被人说，不喜欢被别人批评，被别人说后，有的暴跳如雷，面红耳赤，有的强词夺理，一再狡辩，而实质上脸皮薄，好面子，不让说，不让碰，都是自己的名声、名誉、名望被触动了，自己没有放下名的体现。修炼在常人社会中，当没有意识到不让人说这颗心是为私、为名、为情之时，当没有认识到谁说都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向内找起是修炼的最本质、基本功之时，就会出现反唇相讥、一说就炸、解释不停的情况。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可是这从最根本的、最本质上证明一个人是不是修炼的人。不叫别人说这个东西，一定得把它拿掉了。你哪方面做得都好，这方面不好，那都不能是修炼人。有个同修在常人中曾是院长，在修炼中曾是站长，他的练功动作一直不准确，但是他很强势，不让人说，帮他纠正他也不改，最后病也去世了。师父在红银的童话中说，精修其心，功练其身，动作不准确，本体怎能改变？起早贪黑的练，可能都白练了。可惜他一再错过了师父安排的纠正。有个同修讲真相很好，可是一直看不上，抱怨亲戚，让他向内找，他一说就炸，我都已经改了，这事根本不在我，都是亲戚不对。他的病业关过了一年多，后来还被警察骚扰过。怨与恨都是黑色物质，自身的怨可能招来共党的恨，如果他及时反思修去怨恨，结果可能不一样。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讲法，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修炼切忌自满躺平，要不断的向上攀登，不断的突破自我才能提升。有个同修三件事做得挺好，就是亲情重。家人深陷高利贷，同修让他用法衡量，他理直气壮地怼回去，我的家人我不管谁管。他为家人四处借款，不但没有解决家人的问题，自己也深陷债务危机。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已过，回已晚也。同修的提醒可能是师父的点化，可惜他不悟，就深陷深渊了。有的同修在常人是强者、能人，有的还是学霸、领导、站长。他们从小到大都在享受着被吹捧、被表扬，他们从没被人碰、被人说过，所以他们常常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这样的同修一定要注意，任何的不中听可能都是善意的提醒，可能都是师父的点化，反思自我，向内找解，才是真修，才能提高。所有的人中的光环，人中的骄傲，都是我们必须放下的，否则就是修炼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转变不让人说的观念呢？首先要承认自己不是完人。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说，谦虚才会把事做好，声望是对法学得好而树立起来的，一个修炼的人怎能不过呢？闻过则喜是海纳百川，把别人的建议化为自己提升的阶梯，顺势而起，借力而生的境界。闻过则怒是心胸狭隘，排斥异己，自视甚高，悟性较差，不愿纠错改过的状态。其次，认识不足是改变的开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认识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的过程。只是许多最根本的执着认识的越早越好。有的同修之间一再叮嘱，看到我哪里不足一定要告诉我。真正的负责不是互相吹捧，而是真诚提醒，彼此提携，主动的去征求提意见，想方设法的要改正缺点，才提高的更快一些。还有要发自内心的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不让人说，排斥建议，就是拒绝向内找，不想修自己。人的愿望很重要，面对每一次的指责，如果都能真正的向内找，努力的去克服改正，就会真正的提高。而只要我们真正的向内找，每时每刻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毛病，何况别人直白的提醒呢？我们肯定有问题，也一定要归正。还有要持之以恒的背诵法，如果发现自己好辩解，爱反驳，那就一定要多背诵相关法理，可以利用洗漱、吃饭、走路等一切零散时间背法。再反复背诵《红银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后我才意识到谁是谁非，皆是我非。再反复背诵《红银三》《少辩》，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知出明见后，我才明白辩解就是争强斗胜，就是没向内找，想解释都是人心重，何况自己一再解释呢？还是自己心胸不扩大不坦荡，修得太差劲了啊。最后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今天我再提出这问题，同时帮大家把形成的物质往下拿，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得改，必须改，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希望我们一起多学学这段法，牢记于心，时时对照，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浅说就是力的能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读同修的文章时，看到这样一段话，跳出来站在高处看问题，就是力都在大法弟子以下，在我以下，就如同师父在红银三报轮中说的，环球小如蛋，在我的境界以下指最表面的整个大穹，
他们如同小到一个弹丸一样。同修的认识启发了我，站在这个基点上清除邪恶，我有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以前我每次发正念清除旧势力邪恶时，感觉他们是神，是有能力的，是很厉害的。他们能干扰师父正法和安排大法弟子一切，是不容易被清除掉的。发正念时心里没底，不知另外空间清除的咋样了。看了同修的文章之后，我想到旧势力能力大还是大法弟子能力大，旧势力不管他们能力多大，都在大法弟子以下，因为他们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生命，如果不是师父正法，他们早就没了。他们的能力是旧宇宙灭时期生命的能力，大法弟子是新宇宙成时期的生命，能力远远超过他们。灭时期生命怎能跟成时期生命比呢？不管他们层次多高，能力多强，都不被师父承认，都无法跟大法弟子比。大法弟子是师父成就的特殊生命，是24颗经。旧势力是啥？是破铜烂铁，是没有未来的垃圾。这样一想，自己就强壮起来，高大起来。发正念时居高临下，站在正一切不正的高度清除他们，一念就灭没了。出现迫害也好，病业干扰也好，不看表面假象，就信心满满灭他们。我们是注视正法的常胜将军。师父说，我的弟子们实际上都是有能力的，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员，而且包括一些新学员，实际上都是有能力的。法轮大法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说弟子有能力，肯定不是一般的能力，是大能力，是同等层次任何生命不能比拟的能力。发正念力长时，我们主元神会调动身体层层功、神通、法器、能量、法轮，瞬间排山倒海般冲向邪恶。旧势力是灭时期生命，怎能是大法弟子对手呢？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越是认为自己能力强，除恶能力就越强，效果就越好。以前当出现病业状态和被邪恶骚扰时，我把旧势力摆高了，把自己摆低了，觉得自己没有旧势力能力大，除恶效果自然不好，甚至无可奈何。其实是被自己认识障碍住了。师父把能力给了弟子，我们拥有最先进的除恶武器，是旧宇宙生命无法比拟的。看透这一点，在清除邪恶时，心里就有底，效果就好，就无所不能。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语气背后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风扫哀。一天，老板问我某事怎么不做了，好几天听不到声音了。我立马就解释起来，说是解释，可语气多是反驳，很有些咄咄逼人、理直气壮的味道。这是后来认识到的，当时还觉得很正常，没有刻意怼人呢。可怕也就可怕在这儿啊，语气都那么不好了，自己还没有感觉。老板说，毕竟都是同事，你这说话方式。说罢直摇头。从老板办公室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一文中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 永远都不能。将近半天时间，头脑中一直就在盘旋这句法，后来就剩下三个词：语气、善心、道理。对于像我这样愚钝的弟子，师父真不知要多操多少心呀。好好找找，这方面真是做得太差了。本来心平气和解释两句就明白的事，为什么要那么迫不及待咄咄逼人呢？理直气壮对于常人也不能说错，可对于修炼人来说就很差劲了。关键就在气壮两个字上，不仅有气，而且还壮，也就是气多气盛了。修炼人有那么多气，那是什么层次？气的背后不就是情绪吗？别人一说就迫不及待的解释，而且说话咄咄逼人，这不就是不让人说那颗心吗？不就是维护自己那颗心吗？不就是开脱自己那颗心吗？认真想想，自己真做的那么到位那么好吗？不是呀，急于解释就是有些心虚在里边呢。一找就找出这么多人心，而自觉不自觉的都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根本上没有脱离自我，离无私无我还远着呢。过去跟妻子说话，她老骂我不听你那狗念经，说话跟恶狗村一样，自己也很苦恼，觉得自己说的对，为他的状态着急，可他就是不听，还老骂我，很是无可奈何。现在明白了，语气、善心、道理三者具备才能改变人呢。自己说话时候往往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武断粗暴，指责抱怨居多，恶声恶气常见，而和风细语、委婉规劝稀有。语气不好，善心也就谈不上，至于道理，那也就是自以为是了。究竟占不占道理还难说呢，这样的状态如何能帮别人呢？恰恰是在放纵自己的魔性啊。妻子的话虽难听，不是一直在帮自己吗？可无数次机会都被自己错过了，法也学了，甚至都背下来了，可还是没往心里去，没有对照自己去修，惭愧呀。一点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缅怀同修精进实修，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与林静化名是朋友也是同修。2012年林静与丈夫在一次邪恶大绑架中被绑架，夫妇被非法判刑七年，丈夫在狱中被迫害，出现严重病状，出现生命危险，被监狱送回家后不久含冤去世。林静也在出狱后不久含冤去世。在救度众生关键时刻，同修的离世对救度众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旧势力最后因素对师父正法的干扰，我们是坚决不承认的。林静在世时，我们常在一起切磋交流，因为他是开着天目修的，每当他不太精进时或遇到什么问题时，师父都会用各种方式敲醒他，鼓励他，点化他，听他讲在修炼中的磨练，我从中领悟到师父所讲的许多法理的深刻含义，深受感触，启发鞭策，激励着我不断精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自己的事前誓约。下面我把从他那儿听到的一些经历和看到的写出来，一则是缅怀同修林静，二则是想与同修分享共勉。由于层次和悟性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 丈夫说，师父讲的字字句句是真的，你要好好修炼啊。一天，林静和我讲了她去世的丈夫来和她交谈的事情。以前曾经听林静讲，她在上界是男身，她在人中的家里的一切，丈夫、女儿，包括栽种的花、宠物小狗等，都是随着她下来得宇宙大法的生命。丈夫是她的法器，女儿也是她天国中的女儿，轮回转生，今生又相聚在一起。丈夫去世三天后，她在练功打坐入定时，就看到丈夫站在她面前。丈夫对她说，我的主啊。林静问，谁是你的主？丈夫就说，你是我们天体的主，我是你的众生。师父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的，你可要好好的修啊，你修好了，你的世界的众生才能得救度。你要好好的修，我们才能跟着师父回到我们的天国。第一次，林静和丈夫交谈了约一个小时，谈了很多问题。后来林静在打坐入定时，丈夫又来交谈了几次。最后一次，丈夫对她说，你们不要给我供东西烧香了，这些东西离我太远了，我不需要，今后我也不会再来了。以后林静也就再也没有见到丈夫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地上的人多数是天上来的，而且很多是天上派下来的代表，代表着那一方天体，那一方宇宙的众生，目的是在最后能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如果这个人最后没修成，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没有未来的天体，没有他的位置，他代表的一切也就没有了，和常人一模一样。对于师父讲的法，我与林静的交谈中更加深了对其含义的理解和认识。二，师父开示，他知道了是历史上的因缘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在历史过程中，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是有因缘关系的。严格的说，你现在的表现也是你在前几世做了错事或者做了好事，他的因果报应。林静给我讲述了她与丈夫之间长期被亲情的干扰，由于师父的点悟，她放下了被情的缠绕。她与丈夫结婚后一直矛盾不断，她老怨丈夫，自己对她那么好，丈夫就是不领情，各种不满，还老跟自己闹别扭。修炼大法后，她也知道这事的恩怨都是生生世世的因缘造成的，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对丈夫还是有怨恨。有一天，她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刚一入定，师父的法身就来了，她在确认了是师父后，因为曾经有魔演化成师父的样子试图干扰他，被他识破后，每次见到师父，他都连问三遍，你是不是李洪志师父？真的师父会肯定的回答是，魔却不敢正面回应。他在确认了是师父后，就开始向师父诉苦，为什么我对丈夫那么好，他都不满意，老是各种挑剔我，我又没有欠他的命。师父慈悲地看着他说，你就是欠他命，然后打开了他部分记忆。有一世他转生成一条大蟒，丈夫是个村姑，和村里的一个小伙是情侣。一天下大雨，他们两人为了避雨进了他栖身的山洞，却被他转生的大蟒吞吃入腹。另一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转生成日本军人，是驻石家庄部队一名大佐某某。当时他出定后，出于好奇上网查了一下，当时石家庄驻军指挥官确实是叫这个名字。而这个大佐在一次对附近村庄的扫荡中，遇见了当时转生在那个村子里的丈夫，也是女身，叫秀姑。大佐不但强暴了秀姑，还杀了她。出定后，她彻底明白了和丈夫之间的渊源，放下了怨恨心。又有一天清晨，林静到公园散步，边走边听手机中师父的讲法， 突然间看见路边有座凉亭，一直都有，只是他以前没有注意到。他心里觉得奇怪，怎么走了多次的路边有凉亭，他竟然才看到。注意力被亭子吸引了，就没注意脚下的路，一不小心踩空了，一脚踩进边上的排洪沟，胫骨狠狠地砍在沟边，他整个人都趴到了地上，手上的手机也飞出很远，腿骨疼得他很久回不过神，就这样趴在地上很久不能动弹。在公园晨练的人见到也吓到了，几个人围住他想把他扶起来，他恢复了一点意识，就告诉路人，你们不用管我，等我缓一下，我自己能起来。等他缓过神，自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胫骨仍然很疼，他找到自己的手机，发现一点没摔坏，自己慢慢的一瘸一拐的挪回了家。结果他打坐入定后，师傅来了，开口就说，你知道吗，你今天跌的这一跤还了九条命。然后演化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转生成日本军人的那一世，不但杀过他的丈夫，还杀过其他人。那时的他有个残忍的爱好，喜欢用军刀从胫骨砍断人的腿，因为这样致死的人一共有九个，今天的这一跤就还了这九条命。明白了因果后，他痛哭流涕，边哭边说，师傅啊，我竟然曾经是那么坏的人，做了这么多坏事，我不配得大法呀。师父慈悲地看着他说，虽然你曾经转生成恶人做过恶事，但你也转生过好人做过很多好事，功过相抵，得到了这一世修大法的机缘。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不计生命在历史上过往之过，你在历史上犯多大罪，有多大的错，全都不看，就看今天对正法的态度，就看对大法的认识，就这么一条。后来几次他又陆续在入定中看到了自己转生的几世，有一世是一条鱼，一世是庙里修行的主持和尚，有一世又是一个国家长老或公主等等。从师父让他看到了他的前世与丈夫的姻缘后，去掉了对丈夫的怨恨心，后来女儿丈夫先后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三，放下执着心，女儿调动有转机。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如果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执着，把自己当作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大法弟子来对待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切都变样。林静给我讲述了她女儿工作调动的一段经历。林静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一个边远的县上做了一名检察官。她牵挂女儿的心总是放不下，一直想找关系把女儿调回市里。经过一番努力，联系好了接受的单位，接受单位也发了调函，女儿所在单位的大部分领导都签字同意调动了，唯独女儿直属的领导不签字，其他领导都劝这位领导签字同意，他就是不同意，也不说原因，还把他女儿调到监狱当主监检察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后来他找到自己执着女儿的心并彻底放下后，那位领导突然就签字同意调动了，而那时女儿刚刚做了四个月的主监检察官。当女儿调回市里后，林静在定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一艘大海轮上，一个身穿制服的英姿飒爽的女警察站在甲板上，当他看到女警的长相后，明白了，那是他女儿的某一世。那时他是一名国际刑警，正要押送一名要犯回国受审。而在他脚下，甲板下关押着那名要犯。林静通过甲板上的铁窗看到了那个人，也是个女的。而这名女犯一抬头，她看到那人同这一世不签字给女儿的那个领导长得一模一样。她同时也知道了女儿和这位领导的姻缘关系。 那所谓的国际通缉犯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是被人陷害的。而女儿那一世的所有领导也都知道这个人是冤枉的，一直都不愿意去抓人。而女儿那一世也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心要抓到这个要犯，要证明自己。当他抓到人后，所有知情人都来劝他，你以为其他人是抓不到他吗？其实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冤枉的，不愿意抓，你把他放了吧。但是女儿一意孤行，还是把要犯送上了法庭，这个人被判刑10年。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他害我被关了10年，我才让他在监狱待了4个月，就算他还债了。四，有幸得大法，不要错过这万古之缘。我听林静讲了他的过关磨难经历，我更加体会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师父不求任何东西，不会拿他们任何东西，我只会给他们，还替其承担，一定是这样的。我从中悟道，师父为我们承担了许多，我们没有理由不精进实修。林静讲他得法后一直都不太精进，还陷在常人的名利当中不能自拔。一天晚上，他在睡梦中看到已经去世的侄子，他表妹的儿子很早就去世了，表妹也是大法弟子。侄子对他说，你要好好的修啊，要精进，你不好好修，我们回不去原来的世界啊。他说，你妈也是修炼人，你怎么不去找你妈？侄子说，她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我是你这个世界的。醒来后，林静有所觉悟，比原来精进了不少。但是2002年，林静的父亲也是同修，因巨大的病业磨难没能过去。父亲临走前，林静在医院看到父亲因长期病业磨难折磨，瘦弱不堪的身体，对修炼产生了疑问。然而几天后，在参加父亲追悼会，他看到睡在水晶棺里的父亲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父亲去世的时候，身体已经缩小到1米多点，而这时父亲的遗体不但恢复到年轻时的身高，整个面相也是父亲年轻时的样子，甚至比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更加年轻英俊，面带笑容，嘴角的弧度甚至让林静觉得父亲是高兴的要笑出声一样，面相就如菩萨像，满脸祥和慈悲。他当时激动地趴在棺材上，一边拍打着棺材，一边说，父亲，恭喜你已经圆满了。后来他对周围的同修说，我再也不怕死了，我知道修炼人的死其实就是圆满。从此他精进起来了，凡是他有所松懈时，师父都会用各种方式点悟他。五，大法弟子修炼的层次没有封顶。有一次，林静向我讲了他见到师父的情景，那也是给他震动最大的一次。那次以后，他就真正的把自己当成了修炼人，修炼的心至此以后坚定不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讲，大法弟子，你们在现在树立的威德中，我是不给你们封顶的。他给我讲的更加证实师父讲的是千真万确的。林静讲，他打坐刚刚入定，一个生命就带着他往上升，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不同美好无比殊胜各层景象及生命，最先来到了一个世界，整个世界金碧辉煌，无法形容的美好。然后那个世界的众生都在拍手欢呼，喊着，我们的主回来了，我们的主回来了。他好奇地左看右看，想找到那些生命口中的主。这时带他的生命对他说，你就是他们的王，你就是他们的主。然后又带着他继续飞升。他也看到了许多无比殊胜美好的景象， 不知道飞了多高，他终于见到了师父。师父的身躯无比高大，他站在师父的脚趾下都看不到师父的指甲盖。就听师父问那个生命，你都给他看了什么？那个生命说，该给他看的都看到了。然后师父就问他，你有什么感想？他激动地说道，这宇宙太大了，太大了，人太渺小了，太渺小了，这部法太伟大，太伟大了。师父又问他，那你执着的那些东西还要吗？他连连摇头，一连声地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什么都不执着了。六，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林静被非法判刑七年，从监狱出来后出现了严重病业，最后眼睛视物都很困难。一天我去看他，他给我讲，师父曾经示意过他可能要先走，同时他给我讲了债主要债的情景。有好几次他在入定后就有些生命来找他，说你欠我的命要还我。他就对他说，我现在修炼大法，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现在你不要来干扰我修炼，等将来我圆满后我会福报于你，我做不了的我的师父会帮我做。有的生命听了他的话后就走了，但是有一个生命一直不依不饶，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的命。在危急之下他喊师父救我，那生命走了，但是在临走时却说，我还会再来的，我一定会要你的命。最终他还是以他的命还清了前世所欠之债，才了结了相互之间的渊源。听他讲后，我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所讲的法。假如那个生命说，我什么好处都不要，我就要他偿我的命，这就真不好办。我告诉大家，师父什么都能给善解了，学员欠他什么，我都帮助学员给他最好的。学员没有，我这个师父给，我让你得福报，因为你的死因此而得到上天的福报，这不是转化成了一件更好的好事吗？可是呢，那个生命仇恨太大，他就不放，你给我上天，你给我成神，我也不当，我就要报仇，那个事就难办了。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虽然很难，但是我们要尽量去按照要求去做，不要让旧势力钻大法弟子的空子。
如是法海，作者本生。修炼人说修炼事，现代社会乱成一锅粥，白蛇传中的法海禅师背上了黑锅，被所谓遵循人间常理的有情人说成了破坏爱情的坏蛋，善恶颠倒，人伦不在。人类的变异已经不懂做人的基本标准，与动物画上了等号。人间以情为理，是指人与人之间可谈情说爱，而现在有多少人已经不是人了，言行堕落为畜，哪像个人。动物附人体是宇宙的法理所不容的，法海禅师做的皆为正理，为民除害，是真正的护法神。白蛇传实则是斩妖除魔、替天行道的故事。从毛时代就开始宣扬称赞白蛇，而污蔑嫁祸法海的。现代社会的变异观念，加上邪党的宣传、媒体的灌输，如今的人什么都可以接受，特别是年轻人，也有自以为善良的中老年人，也被灌输带入变异的情爱中，是非不分，忘记了传统，为老不尊。古时候的人听见妖怪、蛇精、
鬼魅等，都会躲得远远的。现在的人同情白蛇，喜欢青蛇，这都乱成什么了？人妖恋不恶心吗？人畜结合交配，这是什么世道？人类还不该被淘汰吗？现代观念的人非常可悲，为蛇精打抱不平，说妖魔鬼怪之中也有好的，很多人也赞同，好就可以结婚生子了，好就可以修炼得道了。其实妖是不分男女性别的，只要能吸精血就行，特别喜欢修行人。邪党撒旦把情色欲的宣传利用到了极致，其实就叫同流合污，目的就是毁人。我们从大法修炼中知道，人间本是为修炼人准备的，而且只有人能修炼，可是人却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迷迷糊糊。人间还有各种因果轮回的其他生物，可是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另外空间的真相，却不能与人交流，无法沟通，所以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着，谁也乱不了。修炼的严肃性绝不容违反，谁也不可能开后门就可以回归上天，各走其道，各归其位，相安无事。如果非要以身试法，乱了秩序，破坏天法，不论人与妖，那么结果必定只有一个，淘汰。师父讲，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允许动物上人体的，上来就要杀它，谁看见都不允许的。可是在我们当今社会里，有人就求他、要他、供他。有人想了，我没有明确求他呀。你没求他，可你求功能，正法修炼的抉择能给你吗？求就是常人中的执着，这种心是要去的，那谁能给呢？只有其他空间的魔和各种动物能给，那不等于是求他了吗？他就来了，转法轮。夫妻之缘本是上天注定的，没有遇到就安分守己，执着于美色、男女之情，日思夜想，陷入莺莺燕燕的情色迷乱，早已乱了心智，迷了心窍，滋生无穷的色欲，显得贼眉鼠眼、猥琐，又天天求、日日盼，招来无尽的烂鬼。纵然早有缔结之缘，却已然色欲满身，反而难赴婚姻之约，反而被妖魔色鬼看中，入了魔道也不得而知，更无从再谈修道。一个修炼人，没有情爱的安排与干扰，更应该好好修行，珍惜倾诉的环境，勤学法修心，早日去掉执着，回归真正的圣国天乡，安然自得，顺从天意。许仙本是一个阴虚厉害的人，或称淫邪重的人，执着于女色、美色，还特意绘出蛇精画像，让好友欣赏。为什么白蛇碰不上别人，不找别人，偏偏遇上了他？就是因为他的阳气不足，才能共存磁场之中，另加阴阴献美，所以正好下手，与蛇妖情投意合，可算不是同路人，不上一条船呢。阳刚正气的生命，任何妖魔鬼怪根本无法靠近，更别说与蛇妖谈情说爱。当今的人间真是鱼龙混杂，万魔出动，如果修炼人也混同于其中，在修炼群体中搞破坏，私下乱了男女关系， 反倒成为了许仙与白蛇，那是被正法所不容的，罪大无边，也是自愿选择的淘汰。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皆为正法修炼人之责任。行于世间，如是法海，此乃真正的修炼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更责无旁贷。
向外找是入魔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头总是不清亮，昏沉沉的，向内找自己也没找到什么原因造成的，同时伴随着身体很难受，心很热，有些焦躁，这些假象我是不承认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心总是不落底，好像悬在半空似的，不知是修炼状态的反应，还是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就在写稿时，猛然间感悟到是自己向外找的状态造成的。我发现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大，就是总是好左右别人，尤其自己身边的人，看到孩子不能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心就不舒服，还很上火。看到丈夫的修炼状态有时很常人化时，就心生怨气，觉得丈夫让自己失望了，不好好利用时间修炼，总是常人心那么多，不但怨恨他，还不愿意搭理他，觉得他和我差得太远了。这种想法出来时，自己并没有及时的察觉，还认为自己多慈悲呀，这样的状态我还在帮他忍受他，感觉每天度日如年。由于自己现在假象中没有真正向内找，家庭的环境没有改变，一切还是一如既往的表演着，看到没有变化的家庭矛盾，有时还越演越烈，自己的内心很苦很累，觉得自己怎么修的呢，身边的亲人怎么就不精进呢？当认识到是自己向外看走了魔道时，觉得这一切的表演是冲自己的人心来的，自己满脑子都是向外找向外怨，带着有求之心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也不是一个正的场啊，怎么能容天地春呢？自己感觉的痛苦或者烦恼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而我在矛盾面前不向内找，而是向外怨，不在法上修，就没有走正修炼路，环境也不能改变，所谓的矛盾和问题也不能化解。可是当自己认识到这不正的状态时，开始改变自己的观念，尽量控制自己的魔性，不向外怨，这时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了，矛盾好像在一点点融化，我知道自己找对了，环境是随着心而变化的。师父讲，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通过这次向内找的经历，让我感悟到修炼的严肃，严肃到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不看重表面形式，重在心的转变，还有就是大法的纯净，任何杂质不纯的因素在大法面前都得归正。当你不能严肃地对待修炼，不能站在法的基点上去面对时，此时体现出来的表现是你的常人心就像是下水道堵塞了，由于不能顺利的流通，就不断的往上翻脏水，这个反上来的脏水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的观念。那么法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当这不正的物质暴露出来时，在大法面前就是两种选择，一个是在法中同化，另一个结果是被大法解体淘汰。那么当我们所遇到的矛盾和烦恼时，也同样面临这两个选择，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站在法的基点上对待所谓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一个生命的选择是自己说了算，当你站在法的基点时，就是这个生命被大法管了， 任何与法相对立的一切都会被法清理，因为佛法有慈悲的一面，也同样具备威严。
与牙的对话及看手机的危害，作者小弟子。听音乐，晚上小弟子和妈妈一起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有笛子曲、箫曲等，其中《西法缘》《正道行》两首，小弟子和妈妈都很喜欢听。妈妈说她很喜欢竹笛、箫和古筝。小弟子说，在天上的某几个层次，妈妈经常演奏给他听。小弟子还说，大法弟子演奏的音乐很多都来自天上，我们在天上都听过。小弟子还能听出与天上音乐的细微差别。他说，随着音乐家演奏，每一个音符就是一个画面，有的演奏出的是一个世界。妈妈一边听着音乐，小弟子就一边给妈妈把画面解读出来了，那真是超凡脱俗，身临其境，犹如自己在天上的家园，犹如在天上的境界。妈妈说，听着听着，人的杂念就越来越少，没有了人念，很是美好。第二天早上，妈妈没有了人的杂念，打坐很美好，很入境。爸爸叫妈妈做饭，妈妈仿佛忘了人还要吃饭，意识好像不会做饭了。没有了人的思想，妈妈体验了这次感受，一下没有人的私心杂念，发现并找到了平时很多人心执着，说话挡文化，管教孩子的打骂方式，对孩子望子成龙的心，争斗心，发现那些人心表现都不属于我们，与我们无关，发现自己不精进是因为没有用法衡量，没有比学比修，做到实修，引自红营实修。平时真是被人的虚幻所迷，入戏太深，真的像小住几日，住店有何留恋的呢？要看淡看透。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与牙的对话。前几天妈妈买了几磅熟玉米，小弟子在啃的时候，下面的尖牙被割出血了，还松动了。小弟子有些担心，他说，这颗是恒牙，松动得很严重，怎么办呀？妈妈认为他这颗牙没有换过，应该是乳牙，问小弟子是不是记错了。小弟子坚持说，没错，已经换过了，就是恒牙。最后他俩各持己见，不知道了，也弄不明白了。小弟子说，还是问问牙自己吧。小弟子问，你是什么牙啊？牙说，我是乳牙。小弟子还是不敢相信，又问，你确定是乳牙不是恒牙？牙回答说，确定是乳牙。小弟子这才相信，又问，你什么时候掉呀？牙说，还要再等两天。后来小弟子告诉牙，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选择美好未来。牙记住了。果然过了两天，小弟子再一次啃熟玉米时，那颗牙掉下来了，没有出血，完成了他的使命。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看手机的危害。上次写到小弟子看到爸爸因看手机，身后有一个黑色的厚厚的大圆盘，爸爸意识到看手机的严重性，决心好好修炼，不看手机，每天3:15准时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白天有空就学法。这次写小弟子妈妈看手机，爱网上购物的事。一天晚上， 妈妈发完正念，在沙发上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妈妈的头上扣了一层厚厚的，像头盔一样的东西。妈妈用力一掀，扣在右面头上的东西被丢到了地上。仔细一看，那厚厚的东西疙瘩溜秋，还长着头发，十分肮脏。梦醒时，妈妈还觉得十分恶心，直起鸡皮疙瘩。爸爸刚才发完正念，倒在长沙发的另一头也睡着了。妈妈醒来时，他的头正好碰在爸爸的脚上，所以妈妈怀疑是爸爸看手机的东西还没清理干净，又跑到妈妈这里来了。妈妈让小弟子用天目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弟子看到主要是妈妈看手机积攒的肮脏的东西。妈妈听后回想自己，平时一般都是看手机 QQ 中小弟子的班级群，因为老师每天都要在里边布置作业，还有就是看微信朋友圈，在拼多多上买东西，在快手上看购物直播和小视频，但是每次看的时间都不长，有时看手机会觉得头沉，也觉得不好，每次看后自认为都清理了，没想到积少成多了。手机真是不能看，尽量换成老年机，危害太大了。我们要为我们世界的众生负责，真的不能再看呀。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意，大陆大法弟子不要在真相资料留指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目前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几乎无所不用，通过采集真相资料留在上面的指纹来找发资料的人，通过人脸识别，通过无所不在的摄像头来跟踪大法弟子等，通过采集留在真相资料上面的指纹来找发资料的人进行迫害，是邪恶最近的招数。最近本人就是可能因为真相资料上面的指纹被找到而被迫害。我也是后来在派出所通过那些警察的对话才知道这种可能性，虽然没有完全确认，但是至少我是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他们通过指纹来找的，因为我没有当场被发现，摄像头也没有拍到发资料的情形，所以大法弟子尽量不要在真相资料留指纹，可以在做资料和发资料的时候戴一次性手套等避免，切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